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不晓得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每个人讲话的声音都不太一样，有的人低沉，有的人高亢呢？到底我们人的这个音声是怎么发出来的，又该怎么样来保健我们的音声系统呢？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大医院耳鼻喉部的谭庆鼎主治医师。谭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但是我讲观众朋友被我开场白已经混淆了，我一下说声音一下又变音声，这两个名词是有不同内涵吗？
是的，我们的主持人是有念书的，我们说的声音，譬如说像我们这样子敲打桌子啊，风声啊，这种都是只要是我们人耳能听到的都称为声音。
可是像英文也不一样，
是的，它称为 sound。
对，
那我们所谓的音声指的是 voice，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类用来沟通的这种声音，特称为音声，所以我们叫做音声门诊，不叫声音门诊。是的。
那 voice 哭啊笑算不算？你算
也是，就是要是人类沟通用的声音，才算是 voice。
OK， 所以人类沟通，我们人类特有发出来的这种声音就叫做音声。
是的。
那音声到底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好，那先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我们要说话就需要这四大系统。首先我们需要有我们的脑部做整个的管理，
是
它除了决定啊，我今天要讲什么话，我要骂人，我是要称赞人，包括它管理其他这些系统之间的协调运作都需要靠脑部。
好，
然后我们讲话大家都很有经验，不管讲话唱歌，没有气了就是要换气，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呼吸系统。
是。
好，那我们最重要产生声音的地方，这个震动的地方是在这里，喉部里面的小小的这个声带。因此呢，当我们要讲话的时候的，我们脑部下指令，叫肺部吸气之后，靠着它排出的气体，使得声带产生了震动。
对，
这震动呢，再经由我们的上声道，做一个共鸣，还有一个构音的调整。譬如说我现在讲话呢，像这样子讲话，或者是像这样讲话，最影响的就是这个上声道。
哦，那您刚刚用这种讲话，这样子讲话，这个指令是大脑发出来
的，
对不对？
是的。
哦，它就是叫你要这样变那样变。
是的。
那这四个是缺一不可。
对。所以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缺一不可，尤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中风、脑部外伤的人，他虽然这些机构都是正常的，但是他如果没有办法让他指挥他能够协调运作的话，还是一样是不会讲话。
那为什么每个人的音色又不太一样呢？既然都要用同样的系统啊。
是的。关于音色这方面的话，我们可能要跟各位简单的报告一下。刚我们提到这是声带震动产生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一个非常没有变化很规律的一个声音。但是呢，经由我们声道做一个改变，像我们的嘴唇啊，我们的下巴啦，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软腭的使用。那某些声音的频率就会被加强，某些被减弱，这些就会变成各位如果喜欢音响啊那一类，你可以看到它上面出现的波形应该是这样，不会出现像这样子的波形那譬如说我们每个人讲一讲啊讲呜，我们都要学习这个舌头怎么去使用。如果大家记得教小朋友讲话的时候，你要舌头啊，这个软腭啊，相对还有你的嘴巴要做什么样的形状的改变呢？那你就改变了不同的频率。有些是在这个频率被加强，有些是在这个频率被加强，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加强的频率的部分就不同。所以不论是您或者是我或者说任何观众朋友，我们大家讲啊，大家听起来都会是啊。那就取决于在这个上声道的结构的不同。
像您这样讲，所以说其实你要发一个声音，你要发的高发的低，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
是的。所以刚刚您讲到说，为什么每个人的音色会不同，这包括我们结构不同还有我们学习不同
，天生的跟后天的。
大概很多人都会有经验，要打电话去，朋友或同学家里，可能把他妈妈或者是他姐姐误认成是他
。对，
因为我们结构上相类似，那如果说从小讲话习惯又相类似，那发出来声音就会相类似。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原理来模仿， 譬如说我讲话学谁啊，我可能是厚道的形状啦，或者说我做什么样的嘴型啦，我可能就可以模仿某一个大人物。是的。
所以我们这样讲的是说每个人的个别差异，可是人的一生他其实声音有不一样的。
是的，
小时候跟青春期就不一样。
是的，没有错。我们的声音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我们常常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病人说，哎，我的声音能不能回到从前？其实正确来讲是没有一个人的声音会跟昨天一样的。当然它的变化没有说，哎，像今天明天变化这么快。
对。
可是相对的，各位观众朋友可以很明显的，如果说假设没看到我的人听到我的声音，也不会猜我是小朋友。对不对？
不会。
是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声音随着年龄是会改变的。
对。
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图。这是小朋友，不管男女，他的喉咙比较小。
这是张开来看到的东西吗？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声带的切面。
这
一般是看不到，是在喉咙的这个部位。所以是一般是看不到。那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的声带就是比较短。他的这个甲状软骨的形状就是不一样。那各位都知道男生有喉结，有所谓的亚当式的苹果。那男生的喉结就是这个甲状软骨的最上方。它随着它的荷尔蒙的发育的时候，它会变得比较尖，比较突出。那我们可以看到女生，成熟的女生，那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这个角度就没有像男生的这么尖锐，所以女生的这个地方就不会这么的明显。就不会像男生有个喉结在这喉咙上啊，讲话或吞咽的时候你就看到它上上下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像弹琴一样，琴弦越长的时候，这个声音它振动的频率如果越低，那它的声音就比较低沉。所以小朋友的时候它的声带比较短，频率比较高。到了变声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男生突然，哎，没几天看到他的时候，哎，声音怎么变得比较低沉了？就是他的声带，如果他的长度变长了，他的频率就会比较下降，他的振动频率就会变得比较慢，他的音调就会来得比较低。像我们男生跟女生的这个频率啊，可以差到一倍哦。像女生的基本频率是大概220赫兹，男生的话大概就只有110赫兹，
差这么多？
是的。
你是想从小孩子到青春期，它是一个渐渐的长大的过程，还是突然就这样？
它是一个渐渐长大的过程，但是会在变，就大家会发现青春期的时候突然会有一个荷尔蒙的变化，那个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所以你男生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声期。事实上女生也是会有一个变声期，只是因为它的频率的变化没有那么高。像男生的话，它的频率可以差到1/8度音。所以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决定我们声音不同的比如说品质啊或什么各种也好，都是声带很有关系，对不对？
声带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上声道还有你怎么去使用它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是。
所以在这个我们常常使用的这个部位一定
是
也蛮多毛病要注意的，对不对？
是的。所以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说这个使用不当造成这个声带的长茧啊，或者说喊叫啊造成声带长出息肉来，或者说我们刚刚说这个声带它是出生之后还会继续发育，发育过程中不好造成它这个声带上有声带沟啊，你会发现有些人怎么从青春期我认识他以来啊，就声音就一直都不太好，也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发生。
就是天生的。
对，有些就是所谓天生的。
好，
就是他声带条件不好，所以他不能够产生很好的这个音声。
他这个就是长这样吗？实际的声带就长这样吗？
是。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个实际的这个
声带的声带。
我们声带的长度如果是男生的话大概有各位可以等会就可以请看一下这个区块这个部位就是整个的喉。这边就是所谓的下咽。所以平常是不会看到一个洞，
蛮里面的了耶。
是的，
下咽已经
是。那我们现在等会会看到这里两块白色的，就是我们的声带。好，那男生的话大概1.4公分，女生大概1.1公分。好，这个长度。
哎，很短啊。
是的，非常的短。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为什么它会长茧，因为它讲话的时候方式不正确，只有摩擦到中间，所以造成这个长茧问题。
是这样子。其实它正常的话是应该平均的摩擦，
各位可以听到它如果要发声声带就要靠过来，吸气的时候声带打开气进入气管。
哇，难得一见，可以看到我们人的声带，
可以看到它讲话的方式不好造成这里摩擦就会出现
中间
是的，白白的那里，
是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讲话的方式不好，前后漏气，那会看到他讲话的时候，
前后漏气
啊，这个黑黑的部分。本来应该是不会这么明显的，各位可以看到它因为漏气造成这个黏液就会蓄积在这个声带上，嗯哼哼，所以常常这一类的病人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讲讲话就需要清嗓子，常常需要做这样子的动作才有办法再继续讲话，
所以我们在看到我们的声带
是的
要发出声音，其实应该是说人的音声啊，就是关键，非常关键的这个点，虽然那么短，我不知道这么短呢，
是的，
我一直以为整个声带就在这里，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从小就会讲话了，为什么医生说我不会讲话？
所以只是你讲的关键呢，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讲话。我们今天就好好教大家怎么讲话，我们待会儿再好好的跟谭医师来聊。我相信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真是大开眼界，看到了那么小却劳苦功高的声带，就是因为它这么小又劳苦功高，所以它常常有些疾病出现哈。
是的，
我们请谭医师跟大家讲一下。
是的，我们这个声带哦，我们出现疾病的第一个症状就是声音沙哑，就这么简单，
这算是警讯哦。
是的，它大概没有其他的症状会那么明显，就只有声音沙哑是它的主要表现。那我们没有办法用声音沙哑来区分它是什么样的疾病，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声音沙哑超过两个礼拜以上，就一定要接受专业的这个检查。
是，
那我们这个喉咙常见的疾病就包括这个肿瘤，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都可能会有过的经验，就是说，哎，感冒的时候了，没声音了。
对，
哎，所以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就是感染。好，再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声音使用不当啊，像刚刚看到的啊，长茧，或者有时候去拉拉队啊，喊出来啊，声带出血了，出现一个出血性的息肉啊，或者是说我们使用不当。好，所以我们第四个原因就是常常就是说肌肉使用不当。那这种使用不当呢，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疾病，也有可能是精神的压力。譬如说，哎，婆媳吵架了，我就这个受欺负的一方，可能他转化成这个声音的不好来表现，甚至有可能完全出不了声音。那第五类的疾病啊，就是说他本身真的有一些其他病变，譬如说他可能掌控这个声带的神经有问题，譬如说有可能是中风啊，或一些其他因素造成的。我们大概常见造成声音沙哑几类原因就是这几类。
那最常见的呢，就是
最常见的还是我们刚刚看的啊，长茧啊，或者说息肉啊，这类的。
那茧是不是就像我们手上这种，有时候我们说摩擦，没有，
说是的，
常常握那个公车那个把，
对，没错，就是像刚刚看到的长茧，大部分都是两侧对磨，因为他讲话的方法不好。那我们通常声带的话，大概就是轻轻的这样子在 vibration， 所以它不会受伤。
对，
但是如果你刚刚看到像这样子。然后它就会在摩擦的那个地方，像您刚刚说的，好像手去磨到一些粗糙的东西啦，磨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俗称长茧啊，事实上叫声带的结节。
结节
是的，
硬硬的吗？
是的，它跟息肉其实是不太一样。我们说的声带息肉啊，大部分都是一边声带比较常见。那它是声带的局部的出血，或者是黏膜下的水肿，像这样子。那通常都是说，哎，比如说我去拉拉队啦，今天啊加油啊加油啊，或者说像一些呐喊啊，像这一类，或者说甚至是吵架骂个人，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息肉。它跟长茧就比较不一样。
那是不一样。
是的，
那长茧这一类好像常常一些声乐家或者歌星就容易有，是不是因为他们常常使用声带的关系，还是他唱歌方法不对
啊？不过我们最主要认为还是这个方法比较重要。那各位如果可以看我，像我们如果放松讲话，不跟我像这样子脸红脖子粗在讲话，所以如果说你讲话的时候是保持一种放松的状态，肌肉不要过度的紧绷，那你的声带就会是这样子在摆动，而不是这样子在运动。像我现在这样讲话，那当然就比较容易会有声带的问题。
所以其实跟整个协调度都有关系。
对，
不是说光这两条肌肉无意识在那里动，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是的，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它总共才一点几公分，所以大家想想，它比我们的指甲还短。
对呀，
那我们管它的这个运动的肌肉，光是在里面就有九条小肌肉，还不包括我们颈部的这些大肌肉。 你可以想象一天几公分，九条小肌肉在管它的运动，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
所以它本身是肌肉呀？
是的，不是，它是肌肉表面还有黏膜。
对，
黏膜有黏膜，下有韧带，然后有肌肉，但是它的运动主要是靠一些肌肉的协调运作。所以各位可以很容易发现到说，哎，当你紧张的时候，就容易声音会抖动。因为它也很容易受，所以很容易受到影响。是的，
跟您提到说那个心理造成失声没办法讲话，我觉得还真的也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是，像现在社会中有的压力很大啦，他在工作环境中每次去觉得面对压力很大，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压力的时候，有时候也会以突然完全没有办法讲话来表现。是的，
那这样子好像没有办法用药物治疗吧？
所以我们等会会提到说它的治疗啊，就是我们声音沙哑这些疾病它的治疗，其中就包括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召会。
那就请您跟我们讲一下，刚刚您提那么多疾病要怎么治疗
啊？我们这个简单讲就是说，属于喉部疾病的治疗，当然第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药物的治疗。当然啦，你也许到肌肉放松也许有发炎的时候，我们给它消炎的消肿的药。好，那我们提到说，如果说真的长茧长息肉，那这两点不同的就是说，长茧是摩擦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讲话的方式正确。所以对我们这个声音沙哑长茧的病人来讲，最重要的治疗方式不是开刀，而是所谓的音声训练。就是说让他去学怎么样发声。
这才是根本的。
是的。那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长出一些息肉啦，或者说有一些病变，我们可能要做喉显微的手术。然后我们刚刚说
进去吗？
是的，然后用显微镜放大。那刚刚说到如果是精神压力，可能需要精神科的一些照会。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更复杂的手术，包括从外面啦跟动我们这些软骨的相对位置啦，还有很多像喉癌这种不同疾病的手术方式。
所以有不同的疾病，当然就针对治疗的方式。所以这整个都要协调度才能够发出好好的声音，然后要放松。
对，
刚谭医师提到这个音声正确的这种发声方法，其实跟整个保健是很有关系的，对不对？
是的。
接下来这一段我们就好好来请教这个谭医师关于音声要怎么样好好来保健。我们请到谭医师呢，主要就跟大家来谈这种很重要的音声系统，它常见的疾病还有保健。接下来这段就是保健，我觉得保健非常重要。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音声实在是怎么说，我们可以发出很复杂的言语，我们还可以唱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来保健。
是的，而且站在医生的立场，我们是认为预防胜于治疗。
对，
所以对喉咙的保养来讲，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不要虐待它。所以我们最希望就是说大家不要吼叫。不要太大声的讲话。那让喉咙能随时保持在轻松的状况下来为你工作。所以有几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刚刚除了提到说不要大声，不要讲太快以外，那我们希望就是说一口气不要讲到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我们要讲话一定要靠这个呼吸系统呼出的气流。
是
当我已经该换气，那我又想要赶快讲话，不换气的时候，我就需要靠我的喉咙缩紧，掐紧我的脖子，才能够继续讲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喉咙就很容易受损。那我们也常常碰到一个误会的状况，就是说，医生叫我不要大声讲话，我都没有啊，我讲话都这样讲，我这样讲为什么会声音这样讲悄悄话其实也是很伤喉咙的。那因为这种讲悄悄话的方式，它需要把喉咙掐紧啊，减少它的这个。
特别是声带那里吗？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说，这样子讲悄悄话也是非常伤喉咙的。还有很多人就说，我习惯都很好，我都没有大声讲话。可是他忘记了，他都在那个吵杂的环境下讲话。事实上我们在吵杂的环境下的时候所用的音量都是非常的大，可是自己都不自觉。
就你要跟那个外在噪音比大声，
对，相拮抗。所以说像有时候车上啊、船上啦、或者飞机上非常吵的时候，然后甚至在大家在卡拉 OK 里面聊天这都是非常不好的习惯。
是。
另外我们讲到说，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到底什么东西能吃啊，什么东西不能吃。
对。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说建议所有的人都做一样的事情。 啊，但是我们是建议你说，如果说你吃了某些食物，会觉得喉咙，会觉得紧绷，会觉得干燥，会觉得想清嗓子，那这类食物就是不适合你。
哦，
所以对大多数的人来讲，像葱、蒜、辣椒，这些辛辣刺激，大家知道都会上火的东西啦，或者是说会干燥的东西，都尽量要避免。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会想要清喉咙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可能让黏膜的那个是不是
的湿润度不够
降低了，
是的，
所以我们就一直要这样子。
对，所以除了吃以外，那个环境中的这个湿度也非常重要
啊，比如说冷气房，
是的，所以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喝的水够了，为什么老是觉得口干？
是
啊，因为你的环境中，就像您说的，在冷气房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因为它太干燥了。所以这时候除了喝的饮料以外，环境的湿度也要维持适当。好像有的人他家里晚上啊，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可能有那种暖气啦，我们就希望他说晾个湿的毛巾啦，或者说浴缸里面接一点点水啦，都可以改善说他这个喉咙不舒服的这个情况。那另外像我们说到说因为你讲话就是要靠气流嘛，
对，
好，所以我们希望说增加肺活量的这个运动不错。所以我们像稍微快走啦，好，这类都是很好运动。那至于什么运动不好哈，譬如说像我们知道有一些运动它需要憋气，
是啊，
那我们人要憋气就是要靠声带的紧密关闭。所以说这个对声带就是不好的运动。所以说像健身房啊，你可能要憋气来举这个重物啊，这一类的运动就不适合说常常需要使用声音的人来做这样的运动。
所以憋气是要靠那短短的声带啊。
是的，
就这样用力然后把它关起来，这样就对了。
那可是我又有朋友很好玩，他就说那我声音为什么越来越不好啊，我每天都有去走路啊。那走路的时候无聊嘛，我就边走路边聊天哈，这其实是很不好的。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录影带哈，我们就是吸气之后呢，声带稍微关闭起然后靠紧，然后我们气流经过让它震动产生声音嘛。那你如果运动的时候本来你这个呼吸的协调就比较复杂，
对，
然后你又要讲话又是复杂，难上加难。所以我们希望说运动就运动，讲话就讲话，唱歌就唱歌，不要一直同时做很多的这个喉咙的这个负担的工作，
加重它工作量就不好了。
那另外我们要提到一个，就是说其他疾病其实也会影响喉咙
哦。
尤其是这个肠胃道的疾病，因为我们刚刚可以看到下咽下去就是食道，
是，
所以像有一些人他容易会有胃酸反应的现象，那我们就建议说他睡前不要吃宵夜，睡前三四个小时呢不要喝太大杯的水，甚至说像有的人习惯喝杯牛奶再去睡觉啦，对这类容易有胃酸反应的病人来讲都是不适合的。
所以胃酸反应就是说它会逆流出来，
是的。
那
因为我们看到说喉咙就在下咽的前方，
是，
所以它很容易它的黏膜会受到这些反应的这个胃酸的刺激。所以现在认为说像声带的长茧啦，甚至有人认为说这声带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喉癌，可能都是跟这个胃酸反应会有一部分的关联。
等于说它长期处在那种胃酸
是的
刺激的环境下对它是不好的。
是的。
那
另外我们提到说像这个脱水的饮料啦，茶咖啡不好以外，那常常病人也会问到说那酒到底好或不好。其实少量的饮酒是无所谓，但是大量的酒除了说它本身对我们这个胃酸反应也会加重以外哈，那有些人喝了酒就会拼命说话说个不停，或者说大喊大叫啊，那像这一类也是对喉咙来不好的。
还有我听说比如说如果你的声音原本可以讲这么大声，现在就只能讲这样子，或者是说你本来可以讲很高，现在只能讲很低，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警讯。
是，
对不对？
那当然有时候很疲累就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那当然我们刚刚说过的很多食物啦环境啦心理的压力啊这些都需要考虑。
所以说声音它其实我们的音声反映的是很多整个身体的状况，甚至是心理的状况。
是，没错的。
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它当然结构很复杂啦，所以我们有这么复杂的言语功能嘛，头脑也很重要啦。今天谭医师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谢谢您到节目现场来。
谢谢
谭医师。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我们下回见。